中国高温刷新人类有史以来纪录，专家谈可怕后果。池坂明夫说，中共二十大后仍然是争斗时代，河南经验尖嘴水怪，专家认为是真的。中共爆山东南演训照，意外泄露航舰载力问题。五月雪重现大马历史冤案，十八岁汤兰花现身。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两个月以来，中国有几百个城市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66条河流干枯，长江部分流域水位降到157年来最低。中共官方说，今年是1961年有完整气象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国际性科学杂志《新科学人》8月23号报道说，中国这次高温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新科学人》报道说，马克西米利亚诺·艾雷拉是专门监测极端天气的西班牙气候学家和天气历史学家，他最近表示，在世界气象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面积这么大、持续时间这么长、强度这么极端的天气。历史上的热浪和中国现在这一波高温相比都不值得一提。虽然官方视而不见，但从民间不断传出高温致死案例。22号再有微博用户发帖说，重庆一名出租车司机热死在停在路边的车里面，他的悲剧不完全怪于天灾。这一位司机屋企住在沙坪坝，上个礼拜出现新增确诊，司机怕回屋企之后变黄马，不能够再揸车赚钱，就一直食住在车里面。没客人那阵还不舍得开空调，在高温和中共清零政策夹击下，他不幸离世。中共强推清零，完全不体恤民生。在创纪录高温下，重庆人还要冒着山火在户外排队测核酸。24号网上传出影片指重庆人反了，大批百姓集结高嗌口号，宣布不再做核酸。从另一段影片看，现场能够有近千人，不过自由亚洲采访重庆沙坪坝和南岸区居民都说没听说有人不做核酸，因为不做就没有健康码，就不能够正常出行。暂且不讲中国百姓当下的艰难，目前已经有学者警告，这一轮高温加剧中国水危机，更可能诱发粮食短缺与供应链混乱，甚至会造成世界范围的经济与政治动荡。美国莱斯大学公共政策中心的高公博与气候变迁研究平台创办人戈帕尔雷迪在外交政策网站联合撰文说，水这种资源看来平淡无奇，其实没有任何替代品，尤其中国每日要消耗100亿桶水，这个是中国原油消耗量的700倍那么多。就算没有这场旱灾，中国的水资源早已经面临无法永续利用的困境。文章说，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标准，当一个地区每年的供水量跌破每人500立方米时，就是水资源绝对稀缺。而根据2020年的统计资料，中国华北平原居民每年每人只能够分到253立方米的水资源，缺水情况可见一斑。目前中国南方遭遇大旱，而北方的过量抽地下水问题更一直是中国水资源的危机核心。文章说，学者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供水量将比需求量短缺 25%。 文章指出，在中国过去的17个王朝之中，至少有5个是因为干旱引发的饥荒与动乱而灭亡。而中国目前的粮食自给率之所以能够维持在80%左右，地下水贡献量多，将干枯的华北变成粮仓。今年初阿根廷因为干旱，玉米减产 33%， 如果中国华北得不到充足的地下水，亦遭遇类似减产。文章计算得出，这样中国就需要从国际市场买走 20% 的玉米和 13% 的小麦。 如果干旱令中国南方的水稻产量亦大幅下跌，对于国际市场的冲击将更为严重。中国如果在国际市场大肆购买稻米、小麦、玉米，将对全球数以亿计的低收入消费者造成莫大冲击。其中玉米是拉丁美洲主要粮食，小麦影响中东和北非，稻米就是整个亚洲的必备主食。除了粮食问题外，水危机亦都冲击能源领域。中国有将近 90% 的电力供应高度依赖水资源。文章说，中国如果缺电，影响的不单只是民众晚上能不能够开灯、能不能够吹冷气，而是会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因为中国的电力消费有 65% 都是工业用电。文章警告，中国的旱灾可能会扰乱好几个大洲的粮食供应与关键工业原物料，加上中共总是隐瞒事件真相，外界观察到的水资源问题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新任常委人选，谁上谁落受到热议。其中中共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突然间被坊间睇好，认为入常有望。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向希望之星表示，观察目前的形势，胡春华可能负责两个职位之一。他分析，总理必须有经济头脑和一些经验，但胜任总理的一个是汪洋，一个是胡春华。所以我认为胡春华是总理或者常务副总理的可能性颇大。台湾师大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认为，可能习近平青睐的江新军、李强或陈敏仪，但上海封城两个月令李强备受争议，陈敏仪年纪较轻，入常委可能性没那么大，胡春华相对没有明显派系色彩，可能反而较容易出线。胡春华曾经被胡温视为隔代接班人，另一同事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的孙政才已被习近平革职关入大牢。尽管这样，范世平认为习近平上位十年来，胡春华仲满受重用，这样看来习近平并没有排斥胡春华。赤坂明夫分析，中共而家面临路线之争，一个是以习近平集团为首，企图将中国带回毛泽东时代对外强硬的政策；另一个李克强、胡春华、汪洋等代表邓小平路线，坚持改革开放，与国外搞好关系。他说，双方平分秋色，习近平派没有胜利，并没有形成全面掌权局面，习近平想一统天下，但很明显他没有将反对派扳倒，所以二十大之后应该还是一个两条路线共存、互相牵制、互相争斗的时代。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二十大上如果胡春华成功进入政治局常委，可以被视为习近平在2027年的潜在接班人。如果胡春华任国务院总理，表明习近平的权威可能被削弱。河南禹州市中央公园浑禅湖近期据说出现尖嘴长牙的水怪，专家查看影片后确认水怪真实存在，而且还很危险。综合六媒报道，浑禅湖约有数十万立方米水量，水面面积达200亩。当地人说，自从水怪出现后，湖入边好多鱼都被食了。还有目击者说，水怪身长超过1米，好多人都尝试捕捉，但都以失败告终。有专家表示，水怪非常可能是极危险的外来种鳄雀鳝。这种鱼是大型食肉动物，最长可达3米，每日要食重达自己体重 5% 的食物。而且鳄雀鳝不单止食鱼，所有食得落的生物它都会食，生性凶猛，全身覆盖硬鳞，仲长有两排好似军刀咁锐利嘅牙齿，比较危险。一般情况下，鳄雀鳝唔会主动攻击人，但亦都唔排除极端情况。另外，鳄雀鳝唔适宜食用，鱼卵仲有剧毒，属于百害而无一利嘅高危外来水生生物。喺确认咗水怪系鳄雀鳝后，相关部门决定抽水捕怪。 当地媒体在23号直播捕捉过程中创下超过3700万人观看的纪录。不过据报道，浑蟬湖已接近完全抽干，但仍然不见鳄鹗鲬踪迹。相关部门称会持续捕捉，直到水怪归岸为止。中共喉舌《环球时报》8月24号晚发布航母山东号在南海实战化训练的相片，包括歼15战斗机起飞以及补给训练的画面。台湾媒体新头壳分析说，中共官媒不小心泄露中共航舰战斗力方面的诸多问题。新头壳说，《环球时报》的一张空拍俯视照片可见，山东号甲板上零星散布7架歼15战斗机和3架直升机，暴露舰载机数量可能不足的问题。报道还指，在军事专家眼里面，共军所谓的补给训练一直是山东号的弱点之一，因为山东号采用传统动力，无论是舰艇本身驱动定是航空用油，都是依靠综合补给舰，这个就直接限制航母的航行距离及海上操作日程。例如之前辽宁号在冲绳周边海域演练20日，全民中途就更换过一次补给舰。报道进一步解释说，航母不得不迁就补给舰的速度，还要派遣护卫舰协助保护补给舰，因此补给舰成为航舰船队中最大弱点，这个亦都被《环球时报》的相片无意间证实。8月24号，新月导演张吉安的电影《五月雪》举行杀青记者会，70年代著名女歌手、女演员汤兰花特别受邀出席。据报道，《五月雪》透过一个戏班两代女人的遭遇，还原马来西亚513事件，这个是发生在马来西亚的一场种族冲突，在1969年5月13号爆发后延续几个月，全国因此进入紧急状态。513事件下有戏院发生流血冲突，当时戏院放映的就是汤兰花主演的《负心的人》，百姓为争睹汤兰花风采涌入剧院，却因此死伤惨重，好多人甚至尸骨无存。汤兰花在24号的记者会上说，得知自己53年前的成名作《负心的人》将在电影中出现时，震惊不已。不过一回忆起513事件，汤兰花忍不住含泪说，观众因我而死，这个是令他一生难过的遗憾，亦希望人们从历史吸取教训，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悲剧。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